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今年以来，中国大陆灾难不断发生，最令人谈虎色变的莫过于 SARS 的爆发和蔓延。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从2002年11月在广东发现第一例感染者到2003年7月，全世界共有8347人被感染，812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经受了如此巨大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恐慌之后，我们应从这场灾难中反思些什么呢？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
SARS 天灾广东出现以后，长达近五个月，中国政府没有重视，不仅没有重视，而且有意的隐瞒这场天灾的发生。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拿不到数字，问中国的情况，中国不提供，最后世界卫生组织自己派些人扮演成小分队，扮演成中国人的样子，潜伏进广州的医院，想法从那个 SARS 病死亡那个人身上拿到有关的组织体，拿回化验到底什么病。你想，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属下的一个主要的全世界最著名的卫生公共卫生的组织，还用这种方法来获得信息，你可想而知中国政府控制到什么地步。天灾当然是全世界哪里都有，不仅是中国哪里都有，但问题就一个政府怎么面对天灾，怎么处理天灾，这个政策体现出你这个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性质政府。
那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隐瞒这疫情呢？
因为共产党现在两个口号很重要嘛，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发展是个硬道理，所以他们在官员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呢，他首先着眼于这两点。他想他如果一旦公布疫情，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那恐怕会这个会人心惶惶，也恐怕会对一些这个外资啊，这个外来旅游的人呢，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当然这个理由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他为了经济发展，因为你中国要这个形象，要稳定的健康的一个形象，是不可能大家这个投资者愿意去 SARS 这个地方去投资。但是问题是，中共当局说的这个我为了经济发展，为了老百姓，真的是吗？我是质疑这个说法的。为什么隐瞒？这和中国这个政治制度有关系。这个制度是个一党专制制度，一个党执政的，没有选举的。这一个党执政，他知道人民是不满的，全世界的其他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跟他不一样的，他是恐惧的。那么他就提出一个口号来维持这个制度，什么口号？稳定压倒一切，要求整个社会稳定，各个阶层稳定，要求媒体要宣传这个稳定这个价值。所谓稳定，就是稳定住我共产党一直执政的权利，稳定住我一党永远掌握权利，代表你们。用江泽民的话说，三个代表永远代表你们的权利，你们被我代表了，不管你同不同意。那这个稳定的价值，由于这么变成一个中心的核心的整个社会的价值，那么不论是基层的医院，还是基层的宣传部门，还是媒体，都把这个稳定作为头一号的，来自中央的，来自中国政府的主要的指示和精神。那这样碰到一个疫情了，这个疫情出现，他认为如果是公开，如果一报道，如果让人民知道，让世界知道，那影响我这个稳定啊，老百姓会惊慌了。这一惊慌的话，会导致我们中国好像共产党统治不是那么铁板一块，不是那么稳定啊，会影响这个党的形象。过去的50年期，共产党的核心价值都是强调稳定，这个稳定是稳定党的权利的。他用这个思想、这个想法、这样一种理论来指导、来控制社会的，这是表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这个政府、这个党，他不关心真正老百姓的生命的。如果关心，就不会是这样的制度。这个制度本身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把人民当人民，不把个人价值当个人价值，他是把国家的价值，把整个他党的这个他的党存在的价值、党的利益、国所谓国家的利益，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作为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你个人每个个体生命、个人价值当着利益。所以他这个社会是这样一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论你碰上萨斯、萨萨斯，他还是以这样一个价值来统治的。所以他怎么可能不隐瞒呢？这个隐瞒不是个临时的个人哪个人停止造成的一个政策错误，而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一个制度性的结构性的错误，今天发生几乎还有发生，如果这个制度的结构不改变的话。
如果给老百姓这个知情权，是不是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呢？
我想如果给老百姓知情权的话，不稳定的是那个统治集团。比如说如果老百姓知道你这个那些官员从江泽民家族到李鹏家族到一些各省各市那些地方官都在那贪污的话，这个知情权知道的话，当然这个 共产党统治就不稳定了，一定要把你推翻不可，是吗？但是对，但是我们如果讲的这个稳定是社会的稳定的话，就老百姓可以过着这个安居乐业的日子的话，那当然是要老百姓有这个自行权。他有自行权吗？他就可以监督这些官员应该怎么做，可以选出好的官员而罢免坏的官员，那么这个社会长期下来就可以真正的稳定。
那么过去五十多年来给我们很多的经验，那么历史那么多运动是大跃进那种瞎折腾，一直到文化革命，那恰恰证明了人民没有知情权，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多么大的动荡。而且这五十年又没有外敌入侵，对不对？也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那这些折腾，这些动乱，那共产党现在自己也承认，那文化革命是一个动荡，是个浩劫。那么这些完全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而当时这么做，那他的理由和现在理由是一样的呀。就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就说得很清楚嘛，那就是为了这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有了言论自由，有了新闻自由，人们有了知情权，事实那么一再证明呢，有了这些东西呢，它会使社会本身，是更稳定。如果说它对什么不稳定会造成一种威胁的话，那它只是对专制政权本会造成一种威胁。
有消息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说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 SARS 颠覆中国。您是怎么看这一传闻呢？
主要一个对中国政治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这个共产党国家经常惯用的手法，而且不仅中国用，其他共产党国家都在用。为什么这种手法？因为只有这种手法能煽动民主情绪，来转移国内老百姓对这个政府这个政权的政策的不满，而把这种不满转移到西方的身上，嫁祸到西方的身上。可是我们今天看，在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人民日报每天都是这样的语言呢，帝国主义亡我自信不死啊，什么希望寄托到中国第三第四代，整个就是用这个来制造这个民主矛盾，国与国的矛盾，本来是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想法的矛盾，换句话说是西方文明和共产党那种专制制度专制想法那个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的文明，他把它改变成国家与国家，用这个来继续愚昧洗脑中国人，让你相信中国的一切罪过都是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带来的，煽动这国与国民主与民主矛盾，结果就是核心还是为了维持他这个党的统治，这个独裁者的统治。
所谓国情专家那胡安刚还写一篇文章，也谈到说这个要反击这个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在 SARS 问题上这个攻击中国，那什么反华势力呢？无非就是说别人在 SARS 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有批评，对他隐瞒疫情有所批评，无非就是这么回事情啊。但是那胡安刚这种观点呢，实际上代表官方很多人的一种看法，他不去跟你说海外媒体别的国家批评。人家说的是不是事实，他不跟你说事实问题了，他就说你是反华，就是你的立场不对，你态度不对。照这么一讲呢，原来他们共产党撒谎，那我们还是为大家好啊。你虽然说的是真话，那你是反对我们，你是反华呀，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哎，所以你即便说的真话，你还是坏的。我虽然原来撒了谎，我还是好人啊。那过去大跃进也是这个样子的，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不是后来毛泽东不是也就反帝反修，说什么帝修反要反华大合唱，就是那几年也唱这个调子，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事情。每当中共犯下了特别大的过错，引起国际社会的这种一致的批评的时候，他一定要回过头来反回来骂人家反华大合唱。而这种观点之所以还有一些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也多多少少也会有点信呢，那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他看一个东西，首先不是看它是真是假啊，首先先看你立场怎么样啊，你是为我们好还是为我们坏呀？那你既然在说我们坏话，那恐怕你就是为你的心是你的动机是不好的，你立场是不好的。那这么一来呢，他也替撒谎做了辩护。虽然他撒谎，他是为我们大家好的，那现在你一直那对过去毛泽东的过错，对很多的错都是在这么解释嘛，对不对？动机倒是好的，人家要纠正的呢。倒是错，倒是有问题的了。
经过这个历次政治运动呢，中国老百姓也对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那个隐瞒事实或者是撒谎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还是相信政府的宣传呢？
中国老百姓从各种渠道，尤其近二十年开放改革，各种渠道 这个传真机的出现，电子网络的出现，这直播电话的出现，导致人们信息空前的这个沟通流畅，得到很多信息。但是这个信息知道了，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对着政府，原来他撒很多谎，包括这个反右啊，包括文革啊，包括这个六一年所谓自然灾害啊等等，都有很多疑问。但是问题是，当你这个国家整个的媒体还控制政府手里的话，他这个巨大的这种宣传力量还是压过你对真实那种渴望和对你谎言的警惕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看，从西方大众传播学家这个研究来看，如果在一个环境把人密封起来，长期的灌输一种知识，不接受其他情况，慢慢慢慢的潜移默化就接受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国家的人大部分全被愚昧住，真的相信那皇帝的衣服是存在的。他每天打开电视是谎言，打开报纸是谎言，打开电台是谎言。在这种情况下，包围情况下，你让中国老百姓突然产生了像林丹、像常少卿这样突然能够对很多事情明白了，是很困难的，这要求是很难达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中国老百姓从其他都知道一些，因为很这个明显的一些谎言，比如说六四根本广场没死人，天安门没杀人，周围人都知道了。谁最知道？那个死了儿子的父母知道，死了孩子的父母知道，我们孩子死了怎么没死人？那我们家的孩子不是人啊。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在知道事实，在传播事实，但是我就说这个力量和他那个政权统治力量，他动用一切财权、人权、物权，包括中国的人才，都集中他的党的宣传部门，集中到他的媒体中，你怎么跟他对抗？所以这个制度不改变，这种情况还是很困难的。
有报道说这次SARS 在中国被隐瞒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集体隐瞒，并认为这种谎言或者是撒谎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当一个社会整个真实不允许存在的情况下，而且每一场的运动其实都是要求人撒谎的，因为什么？得到你政治表态，你同意不同意，你必须按照党和政府和中国只主导中国舆论的人民日报的口径来表态，你不这样表态，用中国这个政治术语就不可以过关，就不可以被通过。所以导致中国人已经都学聪明了，用中国政治术语来说学乖了，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你还没让我说，我抢先按照人民日报来表态，一个比一个表态的要强烈，要积极，要符合党的这个要求。但是任何一关心中国的人都会为这个国家前途担忧，这么13亿人这么传播，今天一个 SARS 病毒是个自然的病毒，某一天可能会控制住的，中国政府也在控制，老百姓也恐惧控制。可是这个谎言的病毒，这个道德沦丧的病毒，政府是鼓励的，某种意义，因为你只有这样，因为我这个政府就最大的谎言政府，最大的 SARS 病毒政府，我怎么还能管你的 SARS？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它的谎言机制已经开始受到挑战了，毕竟国内有一批人现在出来要挑战你这个知识，在指出了皇帝你没传音，这里所有人心说每个人都想办法自己从谎言中脱离出来，不参与说谎。所以他学得很详细啊，作家不给那个谎言报纸写稿，不买那张报纸，当那共产主义游行的时候不举那个旗帜，听他唱国际歌退出会场，就每个人可以举出很具体的事情不参与就谎言。包括你像六四屠杀以后，那你工人我就不写那份检查，如果成百万人都不写进行不下去的，说只有这么千百万人能够一点点做起来，这个谎言被打破了，这功在做了，最后有一天才可能让那谎言的气球变了。
这次 SARS 疫情的爆发和蔓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我们能从这场灾难中吸取教训，那将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好，观众朋友们，这次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